OK， 我们要开始了。那上一次我们谈到《使徒行传》，那个基本上，我的目的是给你们一个 graphic 的一个 picture， 就是说《使徒行传》到底他在谈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就不重复了啊。我们先来谈《罗马书》。那《罗马书》在我们开始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哦：你们信主以来，你认为？罗马书它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很难懂的书，对吗？还有吗？罗马书是怎么样的一本书？罗马书，你们到目前你读了，你有什么感想？
像钥匙。
像什么？
钥匙
。怎么讲？
可以明白很多前面那五卷书你看不懂的东西。
前面五卷书看不懂东西，前面五卷就是说四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哦，是吗？OK， 还有吗？你们有没有曾经拿罗马书来做灵修材料？啊，有没有？有吗？没有、哦。OK， 罗马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啊，它是讲基督啊，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他讲因信称义。OK， 还有吗？
写给不是保罗建立过的教会的书信。
就是说保罗写给不是他。所建立的教会的书信 ，OK， 还有什么？他写给那些不是他建立的教会的书信，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别人建立的教会，可不可以读罗马书？啊 ，OK， 这我已经回答你问题了。这罗马书是写给所有的教会 ，OK， 明白吗？哈，好嘞。虽然他是写罗马，他真的是写给信徒。罗马的信徒，但是呢，他是基本上他是写给所有的教会。OK， 罗马书还讲些什么？除了因信称义，
罪
OK 因信称义一定是讲到罪的。还有吗？
律法
可以讲一下律法什么？有他讲到律法的时候，他讲到什么？
隔离
还有吗？
神的拣选。
OK， 他也讲了神的拣选。还有吗？罪的定义，神对罪的定义是吗 ？OK， 还有吗 ？Yep， 对神怎么看罪？还有什么？
爱。
啊？爱怎么讲？
十二章八章，
基督的爱。十二章还有八章，基督的爱。OK， 还有吗？还有什么？
奥秘
哇，这样快就有奥秘有讲过啊，不过不是在这里讲，是在。主日学里面 ，OK， 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哦，它可能是一本看起来又很啰嗦，然后又很闷的一本书，看起来 ，OK， 好，但是你知道吗？罗马书本身，刚才我们听你们这样讲罗马书是什么时候，我们还是很零零碎碎 ，OK， 但是我是希望能透过这两堂的这个课程，我们能够看到它。有三个东西是你们要看到。第一，它不是一个很闷的书，它可以拿来做灵修的。然后第二，给你看到一个整体性的那个它的内容，整体性的，而不是像现在你们所谈的零零碎碎。OK， 那而且罗马书，一旦你没有罗马书 ，All right， 你就很难。明白保罗接下来所写的书信，甚至跟彼得也是所讲的一些神学概念有关系。OK， 所以其他书信如果没有罗马书作为开始的话，你真的是你会把其他的当作是一个好像一张那个教书，nothing more than that 啊。但是不是的，罗马书本身是一个根基。好嘞，其他书信跟其他书信有一个关系的一个书信，很重要的一个书信。所以因此，罗马书看起来好像很闷，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你要抓它概括性的那个概念，因为跟你的信仰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好嘞，虽然前面五本书是谈到耶稣基督，好嘞。讲到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他的生平，他的见证，他所讲过的话。但是罗马书本身，他是进一步的让你看到，基督是谁， 然后呢，基督除了基督以外，他还谈到圣灵做了什么 ？OK，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书 ，All right， 所以罗马书它是不是真的是很啰嗦、又很沉闷的？你要记住哦，因为呢，圣经没有一句话 ，All right， 不是没有意义的。虽然它有些话好像一直在重复，但是基本上可以有两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它会不断重复，因为它那个是它的写法 ，All right。又为什么在重复呢？基本上他是在强调一些种东西 ，Alright， 所以他啰嗦吗？不，他不啰嗦，他在强调一些东西。所以你看，奥古斯丁，然后奥古斯丁怎么看罗马书呢？然后奥古斯丁觉得，哇，他说这本书是最能够扣住我的书信，最能够扣住他的书信 ，Alright， 哇，这句话跟你们刚才所讲的很不一样 ，Alright， 你们觉得很什么？很闷的一本书，我问你们会不会拿来做灵修？不会，打死都不会，对不对 ？All right， 但是他奥古斯丁却说这本书扣住我的心，为什么呢？你们猜？因为奥古斯丁哦，在他的生平里面，他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读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来，一二三。
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替代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好，这里我故意我们会读到很多罗马书的经文，但是罗马书的经文本身我们是会用一些黄色的或者蓝色的字，你们要注意那些字哈。好，但基本上是奥古斯丁曾经在肉体上面放纵 ，Alright， 所以他之所以会谈到说，哇，特别注意到这些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的这段经文呢，基本上他真的看到他自己里面的软弱，他的罪，所以因此他讲说，哦，原来这本书信在讲什么呢？原来我这些肉体上面的情欲的事情，我是可以得到什么？可以释放的。Alright， 所以基本上呢，罗马书对他来说是一本给他带很大安慰，因为他在讲什么？他每次他读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情欲的事情是真实的，不但是真实的，也是很严肃、很严重的。而同时呢，也是原来当中在罗马书里面已经给我看到，不但我是谁，而同时也给我看到有一些答案可以让我走出去的。Alright。”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会很难觉得我们读罗马书不可能是一个灵修的东西呢？因为可能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审查到底我们里面的罪是什么罪 ，Alright， 或者是我们轻看情欲这两个字 ，Alright， 我们轻看我们每次读过这些放纵纵欲。或放荡纵欲或者是私欲这些东西，我们就很轻率的、很草率的这样读过去。所以你要问自己，每次罗马书在讲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会分成两个阶段，分成两个部分。今天一个阶段，下一次多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看不同的经文，那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些如果好好的看的时候，它真的是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层次界的关系，所以奥古斯丁 ，All right， 是这本书使他回转、悔改 ，All right， 是奥古斯丁 ，All right， 所以他很看重罗马书，因为这是这本书使他悔改。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你们对他比较认识哈？他基本上他是真的，他带出很多什么，很多有关于当时罗马教会。天主教会的问题 ，Alright， 那个我就不想太多。那基本上他为什么他也很喜欢，也很看重罗马这个罗马书呢？因为他在问一个问题：罪人如何能够在上帝面前赦免，得到赦免？而因为当时的教会告诉任何来到教会的人：哦，你有罪吗？你有罪的话，你就做什么事情？你去洗那个楼梯哦。你洗一戒，你慢慢洗，慢慢洗，你的罪会得赦免 ，All right？ 还有其他很奇奇怪怪的教导，透过一些行为，求良心得到安慰。 当时教会。所以因此呢，马丁路德曾经在还没有归向耶稣基督以前，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教会里面这样成长。所以因此他觉得我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最终能够得到赦免，他没有这个把握。所以因此他读罗马书。来，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十七节。来，一二三。
上帝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所以刚才有一位姐妹说，罗马书是谈到因信称义。我因信称义是今天我们好像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好像很草率的一件事情。哎，你什么时候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会一直记住什么？某年某月某天，然后某个时刻，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我相信耶稣基督，我那个时刻。但是不是的，真正的福音不是这样看，真正的福音乃是透过罗马书你会看到，哦，原来我们之所以相信耶稣基督，所谓的福音是因为神主动的来召我们，神使我们成为蒙召的，所以因此都是恩典来的，都是怜悯来的。为什么是怜悯呢？一旦你看明白罗马书里面所谈的罪的时候呢，你真的知道是一个怜悯，完完全全是怜悯，而完完全全是恩典，而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这个字是罗马书整本书卷很重要的一个对象。Alright， 因信称义，基督。Alright， 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很重要。所以马丁路德看到罗马书的时候呢，哦，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释放 ，liberation。Alright， 而今天我们轻看，我们读这句话的啊，义人必因信得生。哦，是我相信？不是的。你好好看罗马书，你会发现到人为什么是全然堕落的。我们为什么得到的是完完全全是恩典 ？OK， 我们再看下去。所以不是透过善行，或者是透过当时的教会，或者是我一些所教导的信仰而得救，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我某年某月某一天，我能够这样决定，我这是我的行为，我得救，不是恩典怜悯基督里面成立。所以因此后来因为这个改变了之后，欧洲才得以复兴。好了，因为当然马丁路德也写很多很好的东西。好了，所以罗马书很重要。OK， 一旦你没有罗马书，看你轻看罗马书，你的基督教的教育跟信仰根基是很弱的，是很弱的。OK， 你不信的话，如果你不看罗马书，我们回想起来，你最多你会想着耶稣基督生前所做的事情。那你说哦，耶稣很好。耶稣有显神迹，最多是显神迹，然后你就哦，感谢耶稣呀，那显神迹，哦，我相信他。然后接下来你再看其他书信，你 skip 罗马书的时候，你再看其他书信，其他书信你说哦，当时教会面对这样的困难，哦，我今天也会面对这样的困难，哦，感谢主，我从那个书信里面有得到安慰，最多是这样。Alright， 所以因此你完完全全已经失去了基督徒应有信仰的根基，罗马书没有讲到吗？所以因此有一些东西，尤其是保罗后来写信给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的时候，里面也谈到一些神学东西跟罗马书有直接关系的。 OK， 所以我们不，罗马书很重要。所以今天我要你们做一个功课，下一次你们来之前，我们今天会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慢慢看第一章，慢慢看的经文，慢慢看到第八章。然后呢，你这个礼拜，或者是你从这个今天，或者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看完它，仔细看，慢慢看，把它当作灵修来看 ，alright， 重新看 ，OK。然后呢，如果我们讲第八章，无论我们讲第几章，你就看到那里就是了。好吗？可以吗？这是你们功课哦。Alright， 那接下来你们在做那个灵修的时候，那暂时你就不要，你不要这样，只看一遍。如果可以的话，你只看完一个礼拜，你看完它一次，至少看完第一章到第八章，看完一次。第二个礼拜你再看，重新再看第一章到第八章，一直看，一直重复。所以，如果我们相隔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 他来上下一堂课的话，你至少要看过三遍，第一章到第八章，没有完章好吗？你会，我跟你讲，你会有一个东西一定会出现，你会对罗马书有个影像出现 ，image， 然后就说哦，原来第一章到第八章在讲这个，以后你就不会乱，你就不一定零零碎碎，明白了吗？好吗？这是你们要做的功课，好吗 ？OK， 好，我们再看下去，接下来。约翰·威斯里 John Wesley、oh, John Wesley 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牧者、他本身、也相信说基督徒应当做许许多多关心有需要的人 的工作，怜悯的工作。好了，所以他这个人，我曾经跟你们一些人讲过 John Wesley 他起初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他无论薪水拿多少， 他就已经把他家里的需要，孩子的需要，他自己需要的钱放一边，然后呢其他的钱完完全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好嘞，无论是教会或者是社会当时的一些孤儿寡妇等等，他一定做这些。然后薪水慢慢增加的时候，同样的他的给家人的需要，孩子的需要，自己的需要，同样是那一笔钱放一边，其他的钱做什么？教会的工作，怜悯的工作，社会的工作，一定的。所以 John Wesley 本身他所建立所形成的那个 Methodist、right? 是很看重这些的。所以因此你们一些以前参加、Methodist 教会的人，你们来这里你们会发现有一定差别，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很喜欢做，很正常的， but that's good， 只不过是你们要在信仰上面加强。 OK， 所以 John Wesley 为什么 会他怎么看呢？他说，我看到马丁路德的罗马书的注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内心感到温软。哇，罗马书耶，你们刚才想说什么？很沉闷，很啰嗦，对吗？他说很温软。 right, 他还讲什么？他相信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唯有 Only Christ, Only Jesus is Savior。 还要讲什么？他赦免我的罪，是我从律法里面、死亡里面救了我。这句话我们不要轻易带过去。我们会从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底他们怎么看律法，他们怎么看死亡， alright, 他们怎么看，就那个奥古斯丁怎么看情欲， alright, 当你好好看明白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赦免，耶稣基督如何为我死、为我复活的赦免，三位一体的赦免原来是这么大，三位一体。OK, it's more than just 某年某月某一天我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吗？ Alright, 因此呢，他感受到神如何透过信心在他的心里面动工。 OK, 所以这三个人很重要。 OK, 他基本上都在见证一件事情，罗马书是我们不可以轻看的一本书。 OK, 接下来我们看这次罗马书分成两个部分，我们会看到怎么样的大纲哦。你看一本书卷，你要有一个大纲的 overall 的一个图像 ，OK？ 它的大纲是这样的，不然你看完第一章，你忘记第二章；你看第二章，你忘记第一章，一定会的 ，OK？ 它有一个连贯性。好，我们来看，它可以分成六个部分 ，OK？ 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它会谈到底罗马书里面，他在讲怎么样一个服事。哦，他在讲的，其实如果待会我们看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他讲的服事是很广，又很深入，又是长远。哇，你注意看一些字眼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罗马书不是这样平平淡淡一本书，不，它的很广的 ，alright。所以首先你要问清楚的就是，他是讲怎么样的一个服事。谁的服事，然后又在交代谁在做这样的服事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他在有一个诊断 （diagnosis）。好嘞，为什么诊断很重要呢？一旦你诊断错误，你无论给多少好的药，你还是会害死人。所以罗马书一针见血就把那个人的问题、罪的问题、这社会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宗教的问题一针见血带出来。 diagnosis 很重要，所以因此你一旦明白他在 diagnose 什么的时候、诊断什么的时候， 然后你再读下来才有意思。没有讲说吗？说奥古斯丁知道他的软弱在哪里 ，diagnosis。马丁路德也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diagnosis。All right， 所以 John Wesley 才会得到。他说：“哦，我得到很大温暖，为什么？他知道 diagnosis， 他知道里面给的药是什么药。所以他说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温暖。OK， 所以因此我们要真的知道到底这个 diagnosis 诊断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才会好好的去看他给你的 solution， 可以吗 ？All right， 所以因此，为什么刚才世权说讲到第九章上帝的拣选的时候，为什么第九章会讲拣选？因为跟 diagnosis 有关系，明白吗？神不会无端端讲第九章出来的，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为什么？因为之前有 diagnosis，OK？、Okay?所以因此我们谈 predestination 讲预定论的时候，罗马书很重要，第九章很重要，但是不只是第九章才讲到 predestination， 讲到预定论。好，其实如果你注意看第一章开始，它有一些字眼已经要带出来那个概念了。好，然后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跟 diagnosis 人的问题有关系，上帝的属性有关系，这社会世界信仰宗教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才需要神这样的主动 的作为。 OK， diagnosis 很重要。 OK， 接下来我们再看。所以因此有了 diagnosis 之后呢，他就给你一些答案。他说人怎么样在基督里面称义，然后我们会谈这个啊。他里面不只是谈到称义，罗马书不只讲因信称义而已，他还告诉你为什么你必须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你必须成圣，他会讲到这个很重要。所以那接下来另外一部分讲到，哇，你在面对这社会这世界，你在软弱的时候，你在觉得 做工没有意思的时候，这生命没有意思的时候，或者甚至有些时候你说做基督徒我好像在森林里面的时候， I'm groaning all the time， 那就怎么办？有盼望，这个跟成圣有直接的关系，基督徒。 alright， 所以这两方面他一直谈到成圣。 OK， 所以里面一定谈到拣选是，所以你会称义，称义之后你要成圣，然后当中也会谈到的荣耀，一定会的。OK， 好，接下来最后，你一旦明白了这个到底这个救恩是多大的救恩，多深的救恩，多远的救恩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哦，原来人的问题这样，为什么需要看到这个呢？为什么需要明白这个服事这样深？这样深 的服事，这样深的内容，这样广 的层面范围，人的问题，还有那个这样从上帝而来的那种这样长远深远的那个服事，因为这世界上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alright， 然后接下来神给我们的答案，我们不只是相信称义，我们还会要必须成圣，然后这个也是成圣，而在成圣里面该如何坚忍下去，这个给这里会给大家很大的安慰的。然后接下来，一旦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你是一个上帝忠心仆人，你应该做什么。OK，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这个信仰的根基，你才有办法晓得怎么样活出来。所以这里是教你怎么活。OK， 所以因此十二章教你什么？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你怎么活出来？在讲这句话之前，前面第一章第十一章都在教你怎么样看 diagnosis。 Alright， 好，然后呢接下来你怎么活，你怎么相信，你如何称义，如何成圣，你先认识这些，你才来讲怎么做一个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哦，这个很重要，因为呢到头来今天很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要谈太多神学的东西，我们谈什么？我们谈跟我生活上面你教我怎么做，我们在谈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但是我们不谈前面的，明白讲吗？这是教会很大的困难，软弱，信徒的软弱所以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阶段。 OK， 这里所以保罗的书信可能他有他的一个风格，尤其是以弗所书或者哥罗西书啊，以弗所书也是有这样同样的一个特征，他先讲好，先讲一些人很大的问题， 服事，然后人的问题，很大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就讲说神怎么样救你，救恩是什么，然后后来再开始叫你教会，教会你们该怎么活，最后，所以以弗所书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OK， 所以跟罗马书的那种风格有点类似，因为它是保罗所写的嘛，所以这基本上你要抓住这个 ，Right， 你抓住这个大前提、大方向之后呢，这样以后你读你就不会乱，明白懂吗？你不要每次只读这边啊，你不要只从第十二章开始，没有意思的 ，OK， 到这里可以吗？OK， 所以如何记住这个大纲呢？首先你要记住，这个服事是很大、很广、很远。而我们所谈的救恩，我们所谈的福音是很大、很深、很广、很深远的一个服事。接下来问题出在哪里 ？Alright， 诊断问题出在哪里？接下来他给你疗方 ，OK， 神给你疗方，然后又如何慢慢的成长起来？疗方，因为现在你已经得医治了，但你怎么你还要继续保持健康？这个是就是这里的意思，明白吗？然后健康的时候，整个过程一直到你离开这世界，盼望进入荣耀里面。如果从身体的这个健康的状况来解释，可能比较容易记，明白吗？那接下来叫你平时怎么好好活，可以吗？明白要讲什么吗 ？Alright， 好，罗马书基本上以后你们就是这样记住，可以吗？它的整个大纲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的服事，我们讲服事，宽大的服事，它英文是 generosity of servanthood， alright， 它基本上讲几方面的这个服事。来，我们先来读第一章第一节，一二三。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使徒，奉派传上帝的福音。
好，这里讲到是说，首先这本书一定会介绍作者是谁的，他不可能无端端跑出来，保罗，哎。我就是保罗，你相信我不？保罗说我是保罗，对，我是基督的什么仆人？基督是谁？哦，已经死了，又复活了。我是那个最小的使徒，我曾经逼害过教会，那是神今天仍旧用我，我就是他的仆人。OK， 做使徒做什么工作？差传上帝的福音。所以整本书是上帝的福音，罗马书。OK， 这所以整罗马书在讲什么？上帝的。福音 ，OK， 所以不只是这样啊，不只是这只是一方面而已。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一章一二三。
这福音是上帝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上帝的儿子。
好，刚才我要你们做的功课就是说，罗马书你们今天回去，你们从第一章一个礼拜之内，第一章看到第八章看一遍，第二个礼拜你看第一章到第八章看一遍，第三个礼拜第一章看到第八章再看多一遍，然后就会有一个概念说，也一定会有一个影子出来，罗马书在讲什么。那除了做这个之后呢，你们还要做一件事情。我为什么特地的把一些字带出来？我就是要你们有一天拿罗马书当作是一个灵修材料来看。单单这句话第二节到第四节就已经告诉你说，你放慢角度，你每个字你拆来看。没有讲好吗？哦，原来这福音不只是说某年某月某一天我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天刚好信息很打动我的心，所以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不，这福音是什么？上帝说什么预先应许，就是预备的，为你预备的预先 ，alright， 并不是我那天刚好崩，我很闷，我走进去教会，不是，这福音这圣经什么福音？上帝早就预备的。Alright， 他怎么预备呢？上帝预备一些应许 ，Alright， 应许救恩，然后论到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就讲福音讲什么？一定是谈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今天你谈的福音不是谈耶稣基督，那个不是福音。在讲什么？所以保罗说我奉差遣传上帝的福音。OK， 福音的内容从神开始，他预先立定预备。然后接下来预备什么呢？耶稣基督一定要来， 来做什么？死，死了又怎么样？复活。为什么要复活呢？这里讲什么？圣洁的灵就是圣灵，因为从什么？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能的上帝的儿子。哦，在讲什么？所以这福音在讲什么？在讲三位一体的服事。明白讲什么？他不只是讲保罗的服事而已。明白讲什么？不是保罗，哇，这个好人一个，突然间他说他很火热，他去传福音，不是这样简单而已。不，这个服事乃是三位一体的一个服事。所以我在讲什么？很长远 ，from heaven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三位一体。所以因此呢，接下来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在谈里面人的问题、人的罪 的问题的时候，上帝给的答案，给的 solution。一旦我们轻看，我们不相信，哦，其实我们的罪很大，为什么？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什么见证？明白讲什么吗？这个很，他这你好好的把这些字拆来读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这里还可以，我在灵修的时候，如果把这三句话做灵修，或这四句话做灵修，哦，我觉得我会得到安慰。为什么呢？哦，我是神的仆人，你们也是 ，OK？ 你不一定是保罗，你可以是提摩太 ，All right？ 然后呢，做神的仆人，哇，很冷哈、哦，然后传上帝的什么福音？这个事工值得吗？值得，因为它是三位一体。这福音可信吗？当然可信，这是上帝早就预备的。而为什么这福音会带来安慰呢？因为这圣经里面谈到说，讲福音讲到耶稣基督他复活，或复活是什么？得到安慰。尤其是当我们这些人今天如果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明白讲什么？我会得到安慰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你当然看这几句话，圣灵有一天引导你们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这福音真的是长阔什么高深，他的爱长阔高深，长阔到世界各地万民万族，超越时间空间，长阔高，高是什么？从天上到地上，上帝的儿子，长阔高深，深是什么？深有多深？里面的罪是人动不到的，宗教动不到的，上帝的灵怎么样使你回转生？还有什么生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从神从阴间，本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应该从阴间开始的人，阴间你给你拉回来，长阔什么高深，哦，这个福音 ，All right， 所以不要轻看。所以今天如果以后你在做见证，你不要说哦，某年某月某一天，我那一天刚好我走过那个教会，我刚刚好听到那个福音，哦，我就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比以前我所相信大伯公好一点，至少他的衣服比较 hip。Oh, come on， all right， 不，福音不是这样简单的， all right， 长阔高深。所以因此，耶稣基督复活很重要，你不可以说我不管耶稣有没有复活。今天有人不管耶稣有没有复活，他说没有办法印证 ，cannot prove。所以，哎呀，既然不可以 prove， 我们就不要管他。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好的书来看，叫我做好人的书来看，跟其他宗教信仰一样的，叫我做好人，做好丈夫、好孩子、好父亲、好太太、好妻子、好女人。No， 复活很重要，为什么呢？复活证明一件事情，写明他是什么？上帝儿子。圣经里面的东西很多神迹其实是不可能证明的，三位一体你不可能证明，童女生子不可能证明， All right， 耶稣基督复活不可能证明。所以不要轻看这几句话，就是你信仰的什么根基。这个服事很大，这福音是很大，这是上帝的服事，长阔高深，可以吗？到这里 ，All right，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啊。来，我们一起读。现在圣徒谈到圣徒的时候，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七节了。一二三，我们
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受相信而顺服，其中也有你们这门。耶稣基督所召的人，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被 上帝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领导你们。
嗯 ，OK， 那保罗的这里是讲什么呢？注意，有一个东西我忘记跟你们说哈、哦。刚才我们在猜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哦，那每次你们给我看的这种subtitle啊，那你同时要注意它是从哪节文哪一段经文开始，哪一段经文结束 ，OK？ 这样你回去你在看的时候，你就问自己，这些经文是不是这样猜这样分？没有讲错吗 ？All right， 一旦你这样分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以后我看圣经，我们可以看得这么的细，然后你一段一段的来看，可以吗？Alright， 所以你要注意这些经文哦。第二节到第四节在讲三位一体的服事跟福音。第一节是讲保罗介绍自己，哦，原来保罗不是自己来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所差派的。OK， 那接下来你再看接下来他所服事的圣徒。Alright， 我们是指谁？他跟他的同工，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还有这职分，做什么？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哦，这是他们的什么目的？所以你今天你读罗马书干嘛？使你相信，使你做什么？顺服。顺服的意思就是说，当为什么要顺服？心里面你要顺服，行为上你要顺服，生命上你要顺服。所以他不只是说因信称义，明白懂了吗？因信称义过后，你还有东西要顺服的。OK， 所以这些字你注意，不只是相信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说，哦，我们相信够了。今天有些教会教你相信就够了，反正耶稣都为你死了，你不需要什么，在一些事情上面教导上面神的给你的生命上面做一个什么成圣的基督徒。不，他一开始就讲说你要相信，你还要顺服，再讲什么成圣，明白？所以你看他前面几句话很重要，他基本上是一个 introduction， 预备你说哦，接下来罗马书接下来你在猜的时候，他讲东西跟这些有关系的，可以吗 ？All right， 一旦你相信，你顺服，你才会去行出来，明白懂好吗？所以十二章才有意思，十二章到十六章才有意思。你不可能说我相信，可是我不顺服，而十二章你就说我要活出来，你怎么活？可以吗 ？All right， 所以今天有些教会很软弱，不看重成圣。All right， 待会我们会谈。或者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然后这里讲到说，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你看这句话，他在你们是谁？当时罗马教会的信徒 ，OK？ 他讲什么？你们不只是基督徒而已哦，你们是蒙耶稣基督所召，所召是谁？是主动？
耶稣
啊，耶稣是主动，神是主动，圣灵是主动，三位一体的父主动。你们是蒙神所召 ，OK？ 所以你看，这些话就已经把他的神学理清，告诉你了。我们还没有谈到第九章拣选，你们蒙父所召 ，OK？ 那接下来还讲什么？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上帝所爱，上帝召你们，一定是上帝所爱的嘛。然后做圣徒的人。OK， 你们都是圣徒，记住啊 ，Saint， 你们都是圣徒。为什么你是圣徒？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父所召的人，上帝所召的人，耶稣所召的人，你们是圣徒，跟罗马天主教教导很不一样。罗马天主教教导什么？人一个信徒死了之后还不一定是圣徒，除非他有显两个神迹，透过他的名字，就说他当中如果有人。祷告，用他的名来祷告。打个比方 ，Mother Teresa 死了之后，他们说他是不是 Saint？ 他说不，我们要再看。如果有人用 Mother Teresa 的名字祷告，有神迹出现，有两个神迹出现，哦，我们就可以认定他是圣徒 ，Sainthood。以后你们就注意看哦，罗马天主教如果当中有什么大人物死掉的时候，如果打个比方那个教皇死掉，他一定会说我们在接下来。再看有没有两个神迹出现，他们一定会的。哦，一旦有的时候 ，because of his name， 他就是 saint。不，这圣经讲什么？你们是做什么圣徒的人 ？You are already a saint， 你已经是圣徒。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很喜欢，第一节、第二节就谈到说，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人。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教会？ 乱七八糟的教会，充满罪的教会，但是你们是什么？圣徒。明白讲错吗？很重要的。OK， 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你看到什么？哦，你们是蒙上帝所爱，耶稣基督所召，做圣徒的人。All right， 圣徒的意思就是说，分别为圣出来的了。所以你们要做什么？演恩惠，谁的恩惠？神的恩惠 ，The grace of God。每天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惠。平安，什么叫平安？什么是平安？我大巴是不要给车撞到平安，不是。当然那个也是平安，出入平安，那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平安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你跟上帝关系已经和好，没有那个什么上帝的愤怒不在你身上了，你才有平安。没有讲错吗？所以因此，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你要让他认罪悔改，不然上帝的愤怒会不断的什么还会临到他身上，他是不可能带着平平安安闭上眼睛走去。没有讲错吗？平安。OK， 所以当然这几句话，从我们的父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什么领导你，所以它的重点，你看你再注意看，焦点永远是回到什么父基督，焦点从来没有谈到圣灵的，你们注意到，保罗的书信里面是写这样的，但是今天的灵恩派教会什么圣灵的工作，当然我不否认圣灵的工作。但是焦点在谁身上？圣灵。不，圣灵应该让焦点应该是在父上帝主耶稣。OK， 所以这些字你看，你慢慢插来看，是很丰富的，可以吗 ？All right。所以当我们这里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是讲到说那个扩度的服事的时候，保罗跟他的同工他们的服事的心态的时候，他那个扩度扩到什么地步呢？这里有三方面我们可以注意。第一方面就是说，他除了在告诉他说我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外，他说他是一个用心灵侍奉的人。All right， 他不是只是做而已。他说不，我跟神上帝亲密的心灵侍奉，还有什么神可以作证？作证什么？哇，我不断的纪念你们。你敢讲这句话吗？很多时候啊，我们信徒很喜欢做一件事情。有些人他会寄一个短信给他说 ，Please pray for me， all right？ 我的母亲生病了，不然我要在找工作，不然就是我很苦闷，我需要人家祷告。你一定说 ，Yeah， sure， I pray for you。很多时候你真的有祷告吗 ？All right？但这里讲什么？上帝可以作证，我是如何不断的纪念你们。这句话看了之后，也是一个什么灵修的一句话。上帝可以作证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没有心要跟人家祷告，你就点，不然你就 leave the group， check group， 我没有了，人家就知道祷告。但是你真的要为他祷告 ，OK？ 因为人有心跟你分享，你就要为他祷告。不断的纪念，上帝可以作证。如果你真的很忙，你说我怎么办？我不可能每天为他祷告，不要紧，你就可能一个礼拜之内有七天，一天纪念一个人，第二天纪念另外一个人，第三天纪念第三个人，第五天第一个人死掉了，明白吗？你还是可以纪念，你不一定要像每天纪念 ，OK？ 当然，如果你真的是慢慢的建立那个祷告的习惯，你是可以每天纪念的，可以吗 ？All right， 所以记住啊，这讲到什么？那个扩度的服事 ，OK？ 还讲什么？来，这讲第十节说，常常祷告，恳切祈求，恳切 ，All right， 恳切，哇，这个字很重要。我不只是祷告耶，我是恳切哦。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自己祷告自己的事情都没这样恳切了，对吗？为什么不恳切呢？因为我们没有认罪。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恳切？苦难来的时候，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失去工作的时候，哦，那个人才恳切，你才感受到那个需要。不然的时候，平时我们祷告没有这个需要，没有这个恳切，因为什么？没有感到这个需要。所以你要纪念人，好，你要 make sure。你要恳切哦，可以吗 ？All right， 并且什么？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到那里去，照着他的旨意。那这句话在讲什么？终于，也就是说，在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断的求神， 让我去你那边，哦，终于他让我到你那边，就是说之前我已经到过你那边，不，我还想去。所以这里讲什么？将来还有现在的服事。 OK， 所以你看啊，不断的在祷告，不断的在纪念，然后呢顺服上帝的心意，不只是今天我服事你，明天我也想到你当众服事你。你看到那个服事心态有没有看到？ OK， 所以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跟你分享。哇，这个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团契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咯，你很想见谁？不可能是我。但是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想谈什么？把属灵的东西跟你分享，恩赐 spiritual gifts。 所以教会的活动不是活动而已，你可以去有活动，不是联络所。 Alright， 它是一个属灵成分很重要的一个团契。 OK， 不只是今天，改天我也想去那边，不断的纪念，很想去。不断的纪念的意思就是说，在祷告里面恳切祷告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这个心是真的很想到你那边去，可以吗？ Alright， 好，接下来他的对象是谁？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人或是愚笨的人，我们都欠他的债。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传给你们，随时。 OK， 所以你看他的心很不一样，那个阔度的服事。 Alright， 所以信徒们，这个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你看，不只是你，我也当学习的。 Alright， 我是不是每次都这样恳切呢？我没有，我老实讲没有。 OK， 然后我很想见你们啊，我很想，当我肚子饿的时候我就很想你们。然后我没有看到人，如果没有把福音传给他，我觉得很内疚，好像我好像欠他。今天我看到他，不把福音传给他，明天他还可能还会不会在，我不知道，我这是一个债，我有没有这心智，明白吗？服事。所以第一章第一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就这样如此的丰富。 OK， 然后还有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是讲什么怎么样的福音。 Alright， 你在服事人的时候，你福音在谈的对象，然后福音在讲什么。 Alright， 服事那个内容。 OK， 来，我们读十六节到十八节，一二三。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上帝的意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胜。上帝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谦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那些以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好， 这几句话也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些话不陌生，尤其是十六节。十六节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对吗？我每次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在宣教布道大会的时候，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哦，我们很熟悉。但是呢，也因为我们对这句话偏看重这句话，我们就忘记了之前讲的那句话，就是说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所以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上帝的主动的拣选先必须出现，我们才可以谈到说要救所有相信的人。明白讲话吗？哪一个先？神所召的，第二，这个才有可能会出现所有相信的人，这样的事情才会发生。明白讲什么吗？ OK， 然后接下来这样讲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 right， 是讲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哦，这句话很宝贵。right， 当你看到有人要死的时候，你敢把福音传给他吗？你真的相信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吗？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迟疑不把福音传出去？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不敢相信，不太相信这福音能够救他的灵魂，我们迟疑，我们害怕。 Alright， 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但是我们却以福音为耻。 神的福音是他的大能，要救信他的人，一人必，必是什么 guarantee assure you 会发生的，就是什么因信的神必然。 OK， 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首先他要相信的人会得救，但是福音也包括什么？福音也包括上帝的震怒。 All right，一旦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给他看到震怒，上帝的震怒，也没有给他看到他是一个不前不义的人的时候，也没有给他看到他是一个压制真理的人的时候，那个福音不是整全的福音。 OK， 所以你要让他看到他自己本身的问题多么的大，他压制真理，他是一个不前不义的人，哪怕他是一个很守次序，是一个秉公守法的人， OK，那是他是一个不前不义，然后上帝的震怒临到他身上。接下来我们会再看，尤其是第三章的时候会讲到上帝的震怒其实已经出现了，今天在不信的人身上上帝的震怒已经产生了。好，第三章会讲这个。 Alright， 所以因此一旦你们一旦明白，哦，原来上帝的震怒已经产生，已经出现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呢，哦，原来这些人真的是很需要上帝，上帝的震怒，我们会讲这个第三章的时候。 OK， 好，所以你看上帝的震怒显露出来，怎么样显露出来我们会再谈。 OK， 这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 Well, he's a good man， 没有啊，上帝 is good to him， 他还会赚钱，他很健康，他还有老婆，我孩子很乖，孙子这么多，不，上帝的震怒已经临到他了，有的，可以吗？Alright， 所以你看第一章就已经有这么多东西我们可以谈。灵修是一本让你感到什么，提醒你里面有很多淫乱罪恶的一本书，就它使奥古斯丁悔改，它也是一本使到马丁路德有得到极大安慰的，因为他有一个耶稣基督，因此他从罪里面律法里面得到自由，很好的一本书。所以记住哦，我们要好好的来看罗马书。好，接下来我们就到第一章可以吗？ Alright， 深度广度什么长度，长过高深度的那个什么服饰。 OK，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啊。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谈这些，刚才这次不过是一个总结，可以吗？第一章就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服饰。 OK， 第一章。好，现在我再考你们呢，我们已经听了第一章这么多的东西，现在你们是不是已经忘记罗马书整个大的那个框架？它的框架是什么？第一个是讲什么？服事 ，OK。第二呢，很宽大的服事，长阔高深的服事。还有呢，第二是什么？啊？呀，有病 ，diagnosis。今天的人有病，这世界有病。然后接下来第三，他就给你。给你一个医疗，给你答案，他对症下药嘛，给你药 ，alright， 他让你怎么样回转 ，alright， 然后怎么样好好的成圣，然后第四，让你如何的走到你的荣耀 ，OK， 第四，你如何好好的活，一直到你的荣耀为止，第五是什么？然后你才晓得怎么样去服侍 ，OK， 所以基本上罗马书这五点你要记住。不难的，真的。一旦你抓到他的那个前因后果，你以后你看的时候你就不会迷失。OK， 可以吗 ？Alright， 所以提醒我 ，OK， 每次我们讲完一部分的时候啊，我们回到那个大的前提。Alright， 不断的提醒你们那个大的前提，一定会乱的，因为我们讲经文讲得很细，我们必须这样做。本来我不想这样做，本来我是想说这样，要不好不好讲一个大前提就好，然后就走回去。回去可以，但是你们回来还是一定以后跟我讲，来罗马书讲什么，你跟我讲说他一定要讲什么人的罪，过后又讲什么服事，一定零零碎碎的，一定的 OK， 因为它的里面很多经文很宝贵。好，我们看第二部分。好，第二部分我们谈什么呢？第二部分讲 diagnosis， right， 来就讲到 diagnosis 就是诊断 OK。 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它只单单诊断有分成好几方面OK， 因为你看啊， 十九节第一章是九节开始到三章二十节 OK， 所以很多东西谈的。当你说我不晓得那个人有没有罪的时候，这世界上的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可见我们没有好好的看第一章到第三章 OK。 今天为什么我们传的福音的内容如此的稀薄，因为我们对第一章跟第三章我们不认识，你找不到那个 diagnosis， 可以吗？因此难怪我们看到神迹，其实我们 we're happy like anything， alright， 不， your diagnosis is wrong， and therefore 你给的答案是错的，可以吗？ alright， 好，我们来读第一章。首先他提到全人类的罪啊，第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来，一二读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一二三。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尊他为上帝，也不感谢他，把他的心思变为虚妄，欲望的心就迷糊了。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喜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毁谤人的，憎恨上帝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
这里讲什么？全人类。也就是说，当你在找到一个人谈的东西，谈这个对看对对方对象这个人，他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我这个人我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就是说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那你问你自己咯。最大的问题是这里有两个，至少第一方面是我们虽然知道有一个创造的神，这里讲说我们却不尊他为上帝，也不感谢他。为什么我不感谢他？因为我今天我工作是我自己的努力， alright，我今天之所以有大房子住，是我自己本身一路来我读书厉害。虽然我知道这东西不可能是人所造的，但是我就是不要来知道，不尊他为上帝。哦，我们人的问题是在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罪是什么？不尊上帝为上帝。所以因此，以后我们在看对方，你要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你要让他看到他不尊上帝为上帝，这是很大的罪。哪怕他是一个孔夫子，他是一个很好的宗教老师，他是一个很关心人的父亲母亲，或者是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妹妹弟弟等等，但是他最大的罪是他不尊上帝为上帝。这里还讲什么？恨，真恨上帝。你们看到？真恨上帝。所以想起来，你问你自己，我问我自己，我以前也是这样，没有理由的。我一出生就是我讨厌上帝，你也是。Alright， 罪的定义。那接下来第二个罪的定义是什么呢？这里给你看到什么呢？里面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什么？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好说谗言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背逆父母的。有些人可能不会背逆父母，但是你刚刚说这样都当中，你难道你没有吗？你没有犯罪吗？所以你看罗马书，他谈福音之前，他谈人的罪。一旦你没有谈罪的时候，你谈耶稣基督没有用，那个不是福音。他不感觉到那个是福音，明白懂他吗？他不感觉到哦，原来耶稣基督死为我死是有必要的。你看他不感觉到有这个必要。你看人家都没有死，佛祖都没有死，释迦牟尼都没有死，观音都没有死，为什么耶稣要死？因为罪不一样，罪的定义不一样 ，diagnosis is different。OK， 所以罪很严重。这里看到两个罪，第一，最大的罪是你不认耶稣为上帝的儿子。你不认上帝，你不遵从他。第二罪是你里面隐藏的。OK， 所以这两个这个定义本身就已经够你让那个人去想，他一定是否认上帝的，那个就是罪了咯。Yeah. 所以那些以后你们有机会，如果你到医院去，那个人差不多要死了，你一定要告诉他，我虽然我不认识你，因为有些时候是真的是第一次遇到他的。我虽然我不认识你，我也听说你过去是老师，很好的老师。不过，我讲，不过，你一定是否认上帝的人。 你这个就是你的罪，我一定讲这句话的，一定的，因为那个是真的是他的定义来的，没有讲错吗？你不要直说，你不要直接说，哦，你要差不多你要死了，你赶快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可以基督可以到永生去，可以到天堂去。哦，不，这个不是福音，你在骗他，你还没有让他认识罪。OK， 很多人喜欢只讲天堂，不讲地狱，不讲罪的。我说，如果你心里面还有回应，你赶快向神祷告祈求，你要认罪悔改，因为过去你曾经恨恶上帝。哦，我一定讲这个的。他也没办法打我，他也没有力气打我，没有让他吗？最多是后面的家人打我，最多是这样的。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先看到 diagnosis， 全人类都是这样的。OK， 可以吗？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再读下去哦。所以首先他给你看到全人类 ，All right， 全人类。当然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到其他的地方去啦，好像新加坡啦，好像马来西亚啦、沙捞越啦、西部啦。但是他讲全人类哦，为什么要讲全人类呢？因为他真的是讲全人类。无论你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出生，我们都是什么？他说全人类的人都是罪人 ，OK， 对吗？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 ，OK。那接下来他的焦点就放在谁身上？外邦人跟犹太人的身上 ，OK。因为当时他写信给这些人，真的当中有犹太人，当中有外邦人。所以只要谈到外邦人，当然是指希利尼人或希腊人，但是也是指我们这些人在应用上面。OK， 好，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九节来，一二三。
你这判断人的，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所做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全要荣耀尊贵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哦，他在这里，你认为他是不是在处理先处理犹太人的东西？是，我怎么看得出来？你怎么看得出来？你怎么知道第二章第一节跟到第十节都在处理犹太人？从哪里看得出来？那你这判断人的 ，OK， 因为他们有律法嘛，他拿律法来压人嘛。还有呢，你很定罪，你定别人的罪，你判断人，你定自己也在定自己的罪等等定罪 ，All right。然后在这里还讲了，先是犹太人，无论是患难愁苦。或者是荣耀尊贵平安都先从给犹太人，然后后来才谈到希腊人 ，Right？ OK， 然后所以首先他让他先谈全人类，然后接下来从这里开始呢，就谈到 OK， 来犹太人，我也是有犹太人，罗马这个保罗讲，那接下来他讲完罗马人啊、讲到犹太人之后，他讲希腊人，你看第十四节、十五节来一起读，一二三。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由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
好，弟兄姐妹，这里十四节、十五节是谈到外族人没有律法的人。OK， 没有律法的人就是你跟我 ，OK， 但是这些人有没有罪？有没有罪？有罪。他怎么知道他有罪？因为他的心里面有没有律法？有律法的作用，明白讲什么吗？所以因此呢，这句话这些第二节从这里到这里也很重要。为什么呢？他在提醒你说，无论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有没有律法？他们都是犯了平等的罪。首先他们犯了，就是说明明知道有个创造的上帝，可是却不尊崇他，不荣耀他，不相信他，这是每个人都在犯的罪。第二个罪是什么罪？律法的罪。可能有一些时候你会听到，诶，没有啊，我不知道有神的话，我不知道有律法，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没有罪。因为律法是告诉你罪嘛，对吗？ 所以有一些人今天跟你讲说，那些在遥远的地方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好像土人啊、或者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这些人没有罪，他们一定会得救，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很多人会问这种问题，对吗？不，这里给你看到什么？他们都是有罪的。他们虽然没有福音，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那个律法，但是他们心里面有什么？有律法的作用，明白讲什么 ？Alright， 所以这些经文是再次提醒你们，律法的作用会刻在他心里面，他们的良心会做见证。有一天，神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世界的时候，你看这些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读过律法的人，他们上帝怎么样审判他们？律法心里面的作用，他们仍旧是有罪的人，所以他们不是得救的人，明白讲什么吗？除非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在讲什么？罗马书在处理说，全部的人，无论你有没有读过圣经，读过律法，你们都是有罪的，因为你们至少犯一个罪，不遵从上帝，一定的。 OK， 那接下来你们心里面有什么隐藏很多不义？哦，这个东西是外面的人看不到，不过圣经明明指出来里面有什么不义，有淫乱，还有什么很多，刚才我们读的没有一个人不可能没有那些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罪他们要处理。第三，就算你没有律法，你没有听过福音，不过你的心是什么？有律法的什么作用，所以他们仍旧要面对他们的罪。 OK， 可以吗？ Right， 所以罗马书很清楚 Diagnosis，一旦你诊断对了，哦，你就知道原来这些人也需要耶稣基督，是平等的。 OK， Alright， 所以因此呢，如果将来你们听到有人说，哦，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爱，一定会拯救他，错，这里没有告诉你这样的事情。他们全部，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我们有没有听过福音，我们都是罪人，所有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得救呢？我们感谢上帝，上我们都是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 OK， 所以我们才是得救的人。所以这个是 diagnosis， 这是诊断，可以吗？到这里。那首先你看啊， diagnosis 谈到全人类的罪，然后接下来他就给你看到保罗就写到说，有西有犹太人，然后就有西外邦人，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希腊人的意思 ，OK， 是外邦人的意思的代表。然后接下来他就专注着在谈犹太人的问题，你看呢、啊？那犹太人的罪，从第二章十七到三章八节来，来读一二三。
你身为犹太人，依靠律法，仗着上帝夸口，自信是瞎子的向导，在黑暗中的荣光。因为表面上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
这里谈到就是当时很多人犹太人以为他们就是上帝的子民，他们不需要耶稣基督，因为我跟亚伯拉罕一样，我都是什么行割礼的人。 OK， 所以他们却是他们的自信，他们却是在黑暗里面的。 OK， 所以他再次的再分犹太人 ，alright， 所以这句话在肉身上表面隔离的也不是隔离，这句话其实也是你在问我们自己，洗礼重要吗？重要，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外在的记号，隔离也是一个外在记号，记号什么记号呢？就是说我是属于以色列的神的子民，我是属于三位一体的神的子民，今天我洗礼。但是呢，如果你心里面你真的没有信，就算你洗礼，那个也不是真正的洗礼，明白的话吗？ Yeah. 很多人以为他洗礼之后他不来教会，等到要死之前他才来问牧师为我主理最是礼拜，不是他问了，他已经死了，是他的家人问，那有问他为什么？因为他二十多年前他是你洗礼的人。不，你要看他是不是表面上的洗礼。 Alright， 好，我们再看他接下来怎么看 外邦人呢，来一起读三章九到十九节了，一二三。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
哦，你看，你有没有想过审判那个时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这里讲什么？没有一个是义人哦。今天你在跟人家谈的时候，很多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义的人，那个时候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有话讲。他讲什么？没有话可讲。没有话可讲的意思就是说，他的 diagnosis 很严重的，他诊断已经很严重了。 No, nothing to say, 因为上帝会一一的把你的东西讲出来。没有话可讲，没有一个义人，全世界的人都匍匐在什么？上帝的审判之下。 OK, 所以你看这里基本上第二部分先谈 diagnosis, diagnosis 是很严重。 OK, 我们来看其中一个审判是怎么样的审判。我们看第三章，来你看啊，讲完他们没有义人之后呢，有一句话你们要注意哦。你们读第十七节跟十八节好吗？一二三，第三章罗马书，不在这边，十七十八节来。他们眼中不怕神。好，你看了，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我们 OK, 每次读到这个的时候哦，好让没有一个人有话可说，然后全世界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审判之下当然也可以只说将来的审判，但是现在上帝有没有行审判？你说有没有？上帝审判行了吗？行了吗？行了，怎么行？你怎么知道他有行？你怎么知道上帝已经行审判了？他给车创始咯，你看。哇，基督徒有些时候给车创始的，哇，那个就是上帝行审判吗？不要乱讲哎。不过从圣经来看，来我们来看第一章，我们要注意 有一个字很重要，我们读二十三节好吗？第一章二十三节有没有找到？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一二三。
他们用地球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
刚才我们谈到人的罪，全人类的罪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他们不遵从上帝， alright? 第二，他们里面隐藏的罪， alright? 是你看不到，我看不到，不过很多。第三，律法的作用。第四，这里当你有这些罪了以后呢，你看，所以这里第二十三节讲了说，他们用一些东西取代上帝。然后接下来，上帝审判来到了，上帝的审判来到，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好吗？你看，一起读，一二三。
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好，你再读二十六节。二十六节。
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
第二十八节。
他们既然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
好，这里谈到上帝的审判，任凭。上帝不一定要马上要这个人 physically die, alright? 但是上帝任凭这个人，任凭的意思就让 OK 了，给你继续做你要做了，你去敬拜偶像，你乱搞男女的关系，然后行你要行的东西，任凭你，让你的心刚硬，任凭你。也就是说，你虽然有眼睛，可是你看不见；你虽然有耳朵，你永远听不明白圣经里面、福音里面的东西。任凭，这是审判。旧约里面，以赛亚书第六章就谈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来我们看第六章。OK, 来找到了，来我们读啊第九节跟第十节来，一二三。
他说。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 有晓得，你们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
哦，你看到没有？你要告诉这些子民，他们听了又听，明天他就相信耶稣基督。没有，他讲什么？他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这是什么？这是审判。好，还有其他经文在谈类似的东西。好，上帝任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谈的是 diagnosis， 全人类的问题。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很可怕的，其实。所以你一旦看到那个人迟迟你跟他讲了福音不听，不看不见的时候，也不来教会的时候，我真的那个是上帝审判，求神怜悯，你真的是还故意犯罪。你注意看那些照片啊，尤其是那种犯同性恋的，还去示威，上帝任凭。 All right？可以吗？
天灾的发生，
天灾怎么样？
天灾是什么审判？
天灾有 OK， 因为我们是谈到了苦难的问题啊。天灾有些时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它可能是审判，不过它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当作是苦难或者是审判来看待，因为苦难的东西很复杂，因为当中也有一些人是基督徒，明白了吗？尤其是天灾人祸，不只是只有那些罪人不相信的人死，明白吗？当中有基督徒吗？所以里面掺杂的一定有审判，当然有，但是也是有上帝的奇妙作为，安慰苦难的功课在学习，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不会马上说，哦，这个是天灾人祸地震，哦，日本人有地震，因为他们敬拜偶像，不，你不要忘记当中也是有什么，有基督徒 ，All right？ 所以呀、yeah ，我们为全人类祷告 ，This is diagnosis。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才谈上帝罗马书里面给你怎么样的 solution， 给你怎么样的诊断 ，OK？ 诊断了之后给你怎么样的药吃 ，OK？ 所以回去好，回去你就不需要看到第八章，你看到第一章，看到第几章？第三章，至少两遍，如果可以看三遍 ，OK？ 你会 appreciate 整个东西，你整个东西会印在你的脑海里面，这样以后你就很清楚、很敏锐的来看待这世界的问题、人类的问题、福音。的好处 ，All right，OK，、okay, 有什么吗？最后有人有谁要有分享吗？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OK， 好，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保守，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下午有这段美好时间，啊，让我们重新的来看到罗马书里面的宝贵，里面有许多叫我们安慰的安慰的警戒的教导，主啊赐给我们的。子民，你的子民啊，聪明智慧，还有一颗得到安慰的心，得来读罗马书，就让他们越读越明白，越明白越珍惜主你的救恩。愿主你看顾，让我们成为愿意服侍神、服侍人的圣徒，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谢谢。